然后下面时间我们可以来讨论分享，大家有问题可以来讨论，也有可以分享，有15分钟到30分钟，看这个具体的时间怎么样。好，那么我们那个这边有个 table， 就看到这个主要的这个主学差不多。有根据时间，有些可以 combine 一下，我们差不多13周，今后34个月，里边，然后可以来，分享跟讨论。前面3周主要是讲最基本的，关于这个异端的定义，还有这个信经的关系，还有这个圣经的正典形成等等这3点。后面就是根据这个。分辨异端的这3个主要最基本的，一个是三一论，另外一个是基督论，还有救恩论，来分别的来讲述。我们会这个就跟着这个来学习。好，下面我可以先开始问问一些问题，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这个思考？一下，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就可以去看这个公众主学。好，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字有点小，这边
没看见。
OK， 大家觉得这几个有没有区别？就是一个是异教，还有这个邪教，另外是异端跟极端。里面有英文也在那里边，大家觉得这几个有没有什么区别？异教是指什么？对，好像不同的宗教，包括佛教啊，或者是别的道教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宗教。那么邪教呢？cults， 对，邪教好像比较，这个网上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以前的历史也有这个邪教，就是这个，反人类、反社会，他们引导信徒，特别是有些跟这些末世论联系在一起的，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从教会分裂出去，然后。会造成很多的跟政府啊，跟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冲突，最后有很多要自杀的等等，这些都是跟这个邪教有关，所以是另外一部分。那么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边是异端，异端其实也是在是指在基督教里边的这个分别跟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叫。异端，那么等会儿这个公主爵会继续的来分享。那么还有极端跟异端到底有什么区别？大家也可以再想一想，大家觉得极端跟异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那么没关系，我们等会儿看这个录像的时候就可以学习，大家带着这个问题。那么大家可以来思考，我们来根据什么可以分辨这个异端。对，圣经是我们常常用圣经，但是我们是就根据某一节圣经呢，还是我们常常也用到这个信经，还有整本圣经，到底我们怎么来分别这个异端？下面就放那个空中主学。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蔡丽珍。异端在历史中层出不穷，市面上的异端这么多，其实我教书20多年也无法记住每一个异端的细节，所以我这次录影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对付异端，而是为了教育弟兄姐妹在核心的信仰上认识我们所信的，就是在核心信仰上扎好根。那如果我们能够领异端信主，那就是更好的结果。领人归主是教会主要的工作，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定人异端是负面的工作，是比较消极的纠正错误。就像很多牧者教导信徒的，如果你要分辨伪钞，那你就要认识正钞。所以我这次会帮助大家认识正确的信仰，我提供三面照妖镜或者是三个释经石，帮助大家在基要信仰上打好根基，这个可以改善体质，提升免疫力，那这样来多少细菌都不怕。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市面上的异端这么多，来一个我们就要应付一个，这个穷于应付，这个太辛苦了，倒不如集中火力，我们好好的教导信徒，认识自己的信仰，好好的奠定信仰的根基。好的，我们言归正传，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异端，我们来看看异端的定义，所谓异端是在基要信仰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所以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它一定是教会内部的团体，教会外部我们称为异教，那教会内部的基督教团体，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读同一本圣经，这是第一个条件，异端的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是犯严重的错误，不是普通的错误，而是在核心的信仰上，在基要的教义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哪些基要信仰，哪一些核心教义上呢，就是三个我刚才说的三面照妖镜，第一个是三位一体，第二个是基督论，第三个是救恩论。在这三个核心教义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我们称它是异端。这个不是我的定义，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了算，所以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首先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一章1-5节，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开宗明义的，先自我介绍，1-5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一开始就介绍自己的工作，他的职分，他的身份是使徒。那使徒主要的工作是传神的福音，那接下来就介绍福音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的信仰，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一节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人性，他是大卫的后代。好，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四节是在讲基督的神性，因为他复活，生命在他，所以他是主，他是万能的主，这是讲耶稣的神性。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么这一节在讲因信称义的福音啊，也就是罗马书以及加拉太书的主题啊。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是我们福音的核心信息。那三个释经时都出现了啊。第三、第四节是基督论啊，耶稣的人性跟神性。那第五节是救恩论。那现在还剩下三位一体，那三一真神在这四节当中都出现了。第三节、第四节是三位中的第二位，耶稣基督。那第四节圣善的灵，圣灵是三位中的第三位。那现在只剩下三位中的第一位啊，在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个神究竟是指父神，还是子神，还是圣灵呢？啊，第三节有解释啊，论到他儿子，那也就是说第二节的神是指父神啊，所以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出现在福音的内容里。我并不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讲这三个基要教义啊，不是要把神学的艰涩的东西扛出来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那个核心的重点不要失掉啊。我们可能要帮助人信主啊，我们会用很多的糖衣来包装，但是核心的内容不要失掉啊，至少耶稣基督的身份你一定要提到。好，那也就是说异端在这三个核心信仰上他们有了错误啊，我们才叫他是异端。好，如果在这三个基要信仰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我不称他是异端啊，我称他叫做极端啊，或者是偏差啊，甚至我给他更温和的字眼是非主流啊，就是他们在与得救的事情上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真理上犯错误的，这个是偏差，或者是极端，或者是非主流，啊，有时候是在态度上比较偏激，啊，比较狂热，那这个我都不会认为它是异端。啊，那这三个基要信仰中，哪一个教义最核心呢？其实都很重要了，任何一个犯错误啊，都会踩到地雷啊，都是异端。但是如果让各位来选了，这三个核心信仰，你认为哪一个最核心，哪一个最重要呢？啊，答案就是基督论。啊，基督论是核心中的核心，照妖镜中的照妖镜。我们还是来看圣经啊，圣经怎么说？罗马书十章九节。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工作，口里认耶稣为主，主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旧约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弥赛亚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所以认耶稣为主，这是讲耶稣的人性，啊，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讲耶稣的神性，啊，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也必复活，啊，所以这一节把耶稣基督的人性跟神性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如果相信耶稣的人性跟神性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就必得救。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核心信仰。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经文啊，就是讲到基督论是我们最核心的信仰的经文啊，约翰一书啊，约翰福音跟约翰三书啊，一书、二书、三书啊，所针对的异端都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认为耶稣不过是一堆次等神中的一位。但是约翰福音指出来，耶稣是至高的神，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好，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啊，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啊，各位你看这样啊，有父不一定有子，有子一定有父。啊，我们都知道犹太教跟回教，他们都接受三位中的第一位，他们都接受圣父是神。但是基督教最核心，我们最具特色的是三位中的第二位，有子就有父，你承认子，你就有了父。啊，另外一节很相似的，约翰一书四章二到三节，啊，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啊，这两节赶鬼的时候很好用啊。如果你不确定那个人是被鬼附或是精神病啊，你就可以用这两节来测试他。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测试某某人里面的灵，你接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吗？啊，如果那个当事者承认，那多半不是被鬼附。啊，如果他否认或是在那里犹疑，在那里闪烁逃避，那很有问题啊，很可能就是被鬼附。啊，这里讲到灵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啊，道成肉身，道是神性，成了肉身是人性。这个也是在讲耶稣基督，啊，基督论，啊，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那就是很安全的，在主流教会正统教会的范围，啊，这都是非常有效的经文。三个教义中以基督论最为重要，啊，圣父圣子圣灵中，啊，以圣子最为基要，有子就有父，有父不一定有子。那三个核心信仰有骨牌效应，啊，如果否认了其中的一个教义，其他两个教义就会应声而倒，啊，他们是环环相扣，啊，譬如如果你否认耶稣的神性，那基督论就倒了。那如果基督论倒的话，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位倒了，所以三位一体也不成立，也会应声而倒。如果耶稣基督的神性出了问题，基督论出了问题，那么他所成就的救恩，他所完成的救赎，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啊，所以人得救还要靠自己的努力，还要加上自己的功德，哎，所以三个核心信仰中的救恩论也出问题，啊，也会应声而倒。所以三个教义是环环相扣啊，他们之间是有骨牌效应，一个倒了，其他两个也会应声而倒。啊，三个核心信仰讲到越靠近核心的部分，都有奥秘的现象。啊，什么叫做奥秘？奥秘就是讲不清，奥秘就是两个冲突的现象啊，两个正反对立的现象，或者是立场，它同时存在，它同时并列。啊，我举例子哈，我们三个核心信仰讲到最核心的部分，都有奥秘的现象。啊，譬如三位一体，神是三又是一，三是复数，一是单数。啊，我们的神是复数又是单数，三不能够取代一。如果你讲三不讲一，这是多神论，非常严重，在旧约时代会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但是一也不能够涵盖三，讲一而不讲三，这个是一位一体也不成啊。所以三跟一，三是复数，一是单数啊，这个是矛盾现象，它同时存在。上帝又是三又是一，一而三，三而一，上帝又是复数又是单数，它同时存在。啊，所以各位如果发现我开始有一点讲不清楚的时候，有一点词穷的时候啊，你大概就是心里有数哈，已经进入奥秘，已经进入这最核心的部分了。啊，再来基督论，基督论也有很明显的奥秘现象。 啊，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啊，神性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啊，神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上帝永不改变。但是人性是受到时空的限制。我现在人在摄影棚，我就不可能在家里，我就不可能在办公室。人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人有生老病死，所以神性跟人性是绝对冲突的。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同时兼具两个特质，啊，他同时兼备神性与人性，啊，这个也是奥秘。好，第三个核心信仰救恩论，啊，救恩论是强调神的恩典是免费的，是白白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努力。啊，救恩论讲到最后，我们因信称义，连信心也是神所赏赐的礼物，信心也是上帝给的恩典。啊，所以因信称义，啊，如果你往前面轻轻一推，就是预定论。啊，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啊，上帝拣选这个人，就会把信心赐给那个人，那个人就会得救。啊，所以当我们讲预定论的时候，是操控在上帝绝对的主权，人一点角色、一点功劳都没有。但是人要不要负责任呢？啊，那些不信的人、不信的外邦人，将来在审判台前，他也许会跟上帝抗议，说：“因为你没有拣选我，你没有预定我得救，你没有把信心给我，所以我才不得救，所以我没有责任。”啊，撇清责任了。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信主的就称义，信主的就得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啊，约翰福音3:18，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定罪就是你有责任。那也就是说，上帝主动拣选的预定，并没有抹杀人的责任。啊，神的主权并没有排斥人的角色。啊，所以这个也是奥秘吊诡的现象。啊，三个核心信仰讲到最核心的部分都有奥秘的成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进入三个基要信仰之前，我先要给大家的一个先设的条件。有一年我在教教会历史，我给学生一个功课，一个学期作业，我要他们去访问台湾的8个基督教团体，就是不是靠网络去找资料，也不是透过过去外国的资料，而是要台湾本土的这8个团体，要他们去做研究。那学期末来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是正统，还是偏差、极端，或者是异端。啊，那同学学期末上台报告的时候，啊，这8个基督教团体，啊，其中有4个团体很轻易的就被定为异端了。哦，有2个是美国的团体，啊，有2个是出自韩国的团体。啊，那另外有4个团体比较模糊，啊，其中有2个团体学生上台报告的时候说，这2个团体本来是属于我们正统教会的范畴之内。啊，可是因为发展的太快速了，增长得非常的明显，啊，本来是像打棒球的时候的滚地球，界内的滚地球，可是滚滚滚滚到界外了，啊，所以学生说，蔡老师他应该算数算分还是不算分？啊，学生又用了另外一个生活的例证，啊，我们在围墙的内部，啊，以内我们种了一棵树，啊，所以它本来是属于很安全的正统教会的范畴，但是那个枝叶长得太茂盛了，啊，最后长到围墙外面，啊，所以我们要不要接纳它是我们组内的正统教会，还是它应该是异端呢？学生要我自己判断了。那我最后当然是宽宏大量，啊，没有判这2个团体是异端，啊，主要也不是这2个生活例证，啊，主要是因为，啊，这2个团体在最核心的基督论上是没有问题的。通常基督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90%不是异端， 啊，所以我称这两个基督教团体，这两个都是我们华人土生土长本色教会的团体啊，我称他们叫做非主流。我们接续还会介绍这两个基督教团体。好，最后是两个基督教团体，是更温和的啦，他们其实也不是异端哈。好，其中有一个团体，他们比较被争议的是，他们不是守主日，而是礼拜六哈，他们是守安息日，啊，他们在一些生活的习惯上呢，比较偏重旧约的规矩，啊，就是他们会分辨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在饮食上，它其实是非常健康的。好，那另外一个团体呢，也是是华人哈，华人自创的，是原生在东南亚哈，后来传进了台湾，他们比较是狂热哈，他们对于主内其他的宗派、其他的教会，比较富攻击性，好，那这两个基督教团体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曾经都出现过哈，这个团体在主后第二世纪的时候被称为孟他奴主义。孟他奴主义在教会中是被称为异端的，但是在我的体系里面不是异端，他们比较是狂热啊，有一点偏差了，但是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啊。孟他奴主义。我刚才介绍最后两个基督教团体就是很典型的孟他奴主义，主要有两个特色哈，第一个是狂热的末世盼望，认为末日已经来了，耶稣即将再来，那个时候圣灵将格外的降临在教会当中，那这是初代的灵恩运动，也是第一支的女权运动，或者是修道运动，他们有几位女先知，Prisca 或是 Maximila， 那个英文后面都是 A 哈 ，A 就是那是女性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位领袖叫做特土良 Tertullian， 特土良是初代教会的教父，所谓教父就是神学家，他跟异端是对立的，那特土良就是修道运动的前身哈，他是倡导者。好，这个运动的第二个特色是苦修主义哈，就是认为耶稣既然要再来了，就要守独身，要吃素，就信徒要辞掉工作，我们到某一个地方，某年某月某日到某一个地方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刚才所介绍的两个宗教团体哈，都有这个问题哈，他们在历史中都曾经预告耶稣基督要再来的年月日以及地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初代教会的孟他奴主义，孟他奴主义还有几个优点跟缺点哈，它的优点是强调圣灵的恩赐，强调信徒要过圣洁的生活，强调主再来的迫切性，因为主家再来了，所以他们视死如归，他们不怕逼迫，他们受苦的时候能够忍得住，他们为主殉道，而且他们让女性的恩赐能够自由发挥。那当然也有缺点啦，比如他们在预言的时候比较狂烈，比较亢奋，而且有很多没有兑现的预言，甚至有人在梦中梦见耶稣基督以女人的形象向他显现，预告主再来，这个有一点像女基督哈，这个很像东方闪电的女基督，不过因为这个只是少数人他们梦中看到的异象，并不是主流的教导，所以我还是没有判定孟他奴主义是异端，那最后一个，这个是很多运动的特色哈，就是当这个运动很增长的时候，很吸引人注意的时候呢，很有恩赐的时候，他们就自高自大，自以为意。孟他奴运动，在信仰上虽然不如异端那么的严重，但是在实践上比较极端，他们挑战的大公教会的权威，大公教会就是普世教会，因为他们是在内部造反嘛，他们在内部有一些的表现比较极端，有偏差， 所以不利大公教会对抗异端的团结。好，反过来说哈，异端的出现对正统教会也有好处哈，就是会加强大公教会的团结，因为有外面的危机啊，所以教会内部就格外的团结。我这一次就发现东方闪电出现的时候啊，台湾的教会、香港的教会，我刚刚从纽西兰回来，那边也大致情况很像啊，教会都非常的合作，大家团结一致的对外，所以这个对于一般教会的向心力、内聚力也是很好的现象。好的，我们今天异端的定义哈，我们起个头哈，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来吧，让我们等。
好，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根据什么来分析？分辨异端，对，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讨论的地方？
一般都是把，我们一般都是把东方闪电认为是归为异端，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不太清楚，我想那个核心就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东方闪电具体是什么，就是说，但是肯定是，如果他是在基督论上出了，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基督论上出了问题嘛，因为基督并不是女的。那就是异端了，对不对？基督论他说三个标准，三个照妖镜，就是三一论、基督论跟救恩论。我觉得东方闪电好像在我判断是，但是他是说
他后面讲了他教会团结跟这个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还是被认为是异端，对
东方闪电，
但是有些是比较类似那个倾向。所以那个他讲的后面两个团体，其实
对那个
不是东方闪电，
对，
我只是想澄清这一点，因为通常大家没有争议，认为东方闪电是异端。
对，对，东方闪电对一般大家都认为是异端。那么刚才也讲过，就回顾一下，基本就是根据这三个，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来判断这个异端。如果是在这个三个核心信仰里面出了错误，那么就来肯定就是异端。而且特别讲到这个三个信仰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基督论。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
作为例子，一个是摩门教，一个是这个耶和华 Witness，
对，
这两个叫。大家怎么看？是异教，是有偏差的教？
对他们，我想他们应该都是属于异端了。就是可以根据这几点来分辨三一神
那个。据我所知道的，摩门教他们也是信耶稣基督，而且也是三一真神。 也是救恩，但是他们有了一个摩门经，就是好像一个额外的一个、一个东西。而且我也接触过摩门教的人，从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们当时是来到加拿大，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有很多摩门教的传道士，实际上那都是很年轻的年轻人，还有大学生啊之类的，他们大学生他们就是放下学业专门出来传道一年，
他们要两年，每到而且需要到两年要到外国去传。
哎，就是这些人的话，他们那时候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他们到过我们家，我们那时候从大陆过来是无神论，所以说我们宣扬基督教啊什么，反正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就第一次接触到耶稣基督。是从他们，所以这个是摩门教。至于摩门教，后来又听说什么，在盐湖城那个地方有，好像那就变成一种邪教性质，讲什么，一个人一个男的可以找很多个妻子什么什么的。但是据说我问了一下子，我有一阵子，我前阵子我是到多伦多。我有个朋友，他在摩门教，我还是吃了一惊，我还不知道他在摩门教，他在摩门教，他跟我说他们没有这回事，就是说还有很多船，
对，
并非像所讲的一个人可以娶很多妻子。
就是、摩门教里面有他有很多各种，
但是也就是说很多传说很多，给他不至于真正的摩门教里面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在外面。并不清楚。
对，摩门教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对，有一些派别可能稍微跟这个正统的教别，基督教稍微接近一些，有的派别就比较边缘的话了，就像那冲昏罪啊这些，很多就在那个犹他州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因为他们里边摩门教里面也分出很多各种不同的派别，有一些偏离的更远一些，有的稍微正统一些，会有，对。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摩门教他们的这个信仰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好，杨楠，你有什么？
我继续他问的这个问题，关于摩门教哈，如果说到，因为你同样的这个可以说到天主教，对吧？天主教，因为你按照他刚才所讲的三个论，对吧？三一论。基督论、救恩论，对吧？天主教有没有否定这三个中的任何一个？
没有。
对啊，
对。
所以说，天主教他怎么称呼天？他怎么判断天主教这件事情？
天主教不是异端
啊，是异端，
不是
啊，不是异端。
对对对，天主教跟东正教，他后面会讲到，天主教跟东正教都不是异端的。
那你
对，但是这个跟救恩，他只是向玛利亚去祷告嘛，就是在。我们教不可以在
他认为上帝不是永远在，永远是宇宙中超自然的存在，就是他说上帝拥有今天的地位是靠正直的活着而来，所以我觉得他这里就是靠行为来定你的那个，就是他有点否认救恩论了，就是你要正直的。
我以前参加旅行团的时候在那个盐湖城，他们叫参观那个摩门的教堂，他们承认那个耶稣是最大的先知，在他们的认识，但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
对，那就肯定是
对，不然他们的什么教堂上面最大的可能顶上的是耶稣的神教啊，
就是基督论。我想同样的问题也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是对这个基督的身份有疑问，他们觉得基督不是这个神的儿子，只是一个先知之类的。对，
知道有谁去过那个巴迪鲁鲁夏威夷的那个他的主岛，这个巴迪鲁鲁那个岛，他那里面有一个基地，实际上是摩门教的一个基地，专门的很多的年轻人就到那个地方培训。因为我那一次我们去那个玩，后来有人作为那是一个地方让带了去参观一下的，所以我去了那地方。因为我们叫原来我不讲在加拿大时候我看过的那个，所以我一看了那个时候，当时我就跟我太太讲，讲这个好像是摩门教，玩不错，当然让我看。但是他那里面的，就是正厅里面他就有一个就是基督的那个，好像他们，因为刚才讲的，他们不把基督作为一个神，我不太清楚这个具体，因为我所看到的也都是这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没有具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在讲刚才讲的耶和华 Witness， 这个是怎么看？这个是异教还是？
对，它是异端。
这个为什么奠定它是异端呢？
因为它还是在基督教里面发展出来的，但是他不承认这三个这几个三一论跟特别是基督论，我想他是有问题的。对，他们对神的这个儿子的身份，他们是有疑问
的。啊，再一个就是刚才说到三位一体这个词是吧？包括他教导的过程中也是经常混用，一会儿说三一，一会儿说三位一体。其实就是说当然了，这个词本来不在圣经中没有出现，是对圣经中我们对三一真神认识的一个总结，对吧？但是就是说这个词意义上经常就是说是有一些争论的，对吧？就比如说大家就是说是像比如像我是比较通常认识，就是说大家都是三一真神，是吧？因为神是一个灵，对吧？这说的很清楚，是没有体，而体是什么？我们是神的体，因为我们是造出来，我们成为神的像，就是在这物质世界中的体。他说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肉，走海里的鱼，这是代表他来做这些管理。然后耶稣又作为这个真相来使我们都归到这个真相来，最后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像，这样再来。所以说这个体是我们，所以说到三一真神的时候应该是三一，是最比较合理的一个中文翻译。以这个词是从英文中 Trinity 翻译出来的，对吧？在原文这个词中没有体字，只是三一，也是这是神在圣经中的属性，是三一性，没有体，体是我们。
对，中文
这个就是说这个在当然他在这里主也可能说是表示体系体统等等，但是呢就是说是澄清一下，当这个词的使用的时候在圣经中只讲到了三一真神，这样。
是那个吴医生有问题吗？你有分享。
其实对不起，我太太有一个她想讲，可是她害羞，所以她跟讲英文。
我不要讲。
OK， 就是她讲摩门就是说有两个，第一个是说耶稣是不是真正神，对不对？耶稣是 prophet。最近他们方有一个那个埃及有一个hieroglyphic 那个。那个他说以前那个 Joseph Smith 拿到的时候他去 translate， 他去翻译，结果他们最近翻去他翻译的那个书完全不是真的，因为他不会读那个 hieroglyphic， 是其他的，现在因为那个 Rosetta Stone 出来他们才知道他翻译的完全是假的。
对，他有一本摩门经，对。好，谢谢分享。
我要感谢什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有很多这个讨论，就是说，所以刚才那个讲员他就说他，我们是先来认识郑超，认识我们真正的信仰，然后他自己也说他很多这个，他应该算是专家了，有很多概念他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课就是可以让我们当中 有兴趣的，比如说有人对这个摩门教感兴趣的，或者有些基本了解的，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就是去找到底他们怎么信仰的，然后是不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极端还是异端等等。另外我想大家有我有一个问题，还是大家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异端的这些信徒，比如说信天主教的，或者是信甚至跟这个摩门教有关系的，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不是还是可以得救，就是说信这些人，就是说然后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在学这个过程这个课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没有具体的问题，我只是说我们这个课的意义，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大家来，首先是坚定我们自己的信仰，明确我们自己的信仰，同时来就是说学习鉴别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派别。
对，我想他重点没有，好像没有具体讲哪个异端哪个异端，他只是重点在从圣经上面总结出来，然后这三个释经师，然后来帮助我们来，如果我们对这个三个有清楚的认识，那么会对这个异端就比较容易判别。
我也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想得到答案，我只是想让大家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我看我的理解是不是有道理啊？我觉得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那么人所理解的神就像我们寓言故事里面说瞎子摸象一样的，就是六个人他摸到了神的某一个不同的部位，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六个人就都错了，但是他们六个人又都不正确，都不完全正确。那么我们对异端的这个定义难道就是正确的吗？所以我们觉得在历史上面其实三一神的这个概念啊，也是后来人们才慢慢醒悟的，但是在这个达成这个三一概念之前的那个基督的教义哈，仍然是正确的，要不然他就不会传开来，要不然他就不会按照神的心意就是往外面扩展的那么快。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有这么一堂课，但是我也不希望我们就能从这堂课里面就得到神真正的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我们所要的就是去思考，我觉得我们这个课我的期望就是说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当我们遇到某一个学术那个学派也好的宗派也好，我们要有一颗那个鉴别的心，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通过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要得到他对那个圣经教义的正确的认识，而不会轻易的走偏，我觉得可能是。那么要判断某一个是不是异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对，刚才这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圣经的形成、圣经的历史，还有这个信经等等，我们最初的初期的教会，他们就是很多就是依靠这个信经，因为那个新约的圣经还在形成过程当中，逐渐他们后面两节课就会讲到这个有关信经，还有这个圣经正典，特别新约正典的形成的过程 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这三个试金石的这个内容。对，很好，就是很多时候确实很难判别，很难，但是我想这些课的最终的我想目的就是让我们对这个圣经，对神有更多的直接的认识，特别是根据圣经而来。这样的话我们到时候遇到这个不同的宗派的时候会有一些分辨的能力。而且也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根据圣经，他这里边没有提到这个三个试金石，其实他后面也会提到，其实圣经其实已经在隐含在当中，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根据圣经而来，特别是正典圣经。对，好，大家没有别的，好。
刚才那个视频里头用两个词，一个叫偏差，一个叫极端，他把这两个词等同起来，我觉得这不知道是哪儿的那个。你看那视频，他提到极端跟偏差，他
对偏差还有极端非主流，他们
对这个极端在你这儿讲的极端是比那个偏差要严重的多的，所以这两个词我觉得他用的不是很准确。
对，就是
我中文退步了，
这就是说很有不同的这个级别，对，可能极端是比较强烈，偏差可能是比较这个弱一点。对，主要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对，根据这三点最主要的三点来判断，其实还有其他的像末世论啊等等这些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宗派，就是根据末世论出来。好，
其实我到刚才文刚讲的我非常赞同，其实我们就是说自己怎么去极端也好那个异端也好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给他定性，也不要给他定义，也不要就刚才讲的摩门教啊，好，还维特曼维特约和华维特尼斯好，这些东西具体是什么样，我们不要给他，不要就是首先自己产生一个就是哦，这是一个邪教或者是什么异端之类的，戴上帽子，这个不好，因为讲不好听的话，从我的个人的话，比如说我那个朋友，我们很好的朋友，当我知道他是在摩门教的时候，我马上会产生一种排斥，或者那这个我就觉得很不好。我起码来讲的话，就是说仍然是接受的人啊。当我如果有能力，我能够区分，我自己能够区分，然后能够说服，那是我的本事。如果要是没有的话，起码自己要在这个里面就是学会怎样接纳，怎样认识我们所在这就是三个的这个主题，这样
对，
这样自己提高自己。
对，是的，我想这个也是他这个老师的这个目的，就是说这些极端异端也好，都是在基督教范围之内，所以他会说是极端跟异端，所以有的时候就说还是对他们，这特别是对极端呢、偏差非主流，我想他还是相对的比较愿意来接纳，然后可以有一些交流。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教义认识的比较清楚的时候，可能在辨别的时候或者是在交通的时候会有针对性的，可以知道怎么来认识，而不会受到这个迷惑。
他刚才说他的这个信仰影响我们的信仰，比如说是不是得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吧？比如说我们都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去天堂有永生，但是实际上并不那么回事，那就很严重了，对吧？所以当你遇到一个信天主教的或者是摩门教的，就是说你可以，他这个人可能很 nice， 他也可以，你会也是他的可能是你的朋友， 就是但是如果他他的这个信仰不正确的话，或者甚至他也希望你来信他的，对吧？跟他来这个，那就要非常小心了。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这个信仰，他是如果只是说一些极端一点的东西，去做法上的事情，不会影响你他的救恩，也不会影响你的救恩。我觉得这个是没关系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很虔诚，就是信某一个很虔诚，你可能也没办法改变他们。就是但是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这样子你不至于就是说好像被他带走了，对吧？带偏了，你不能虽然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重要。这个课程刚刚开始，我想我们就是说我想再继续学习。大家有问题，我觉得是很正常。我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
也可以跟你更多的学习来讨论。对，我想你讲刚才讲的。这个摩门教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都其实人可能都很 nice， 他们而且做很多的义工啊，捐很多的钱啊，特别是摩门教，他们这个非常的这个团结，像很多这些政府里面政治里面的很多人都是有很多摩门教，他们都是因为他们互相帮忙互相支持，所以都很这个有很多这个他们人可能也是很 nice。很多时候也会有这个很多的义工啊见证等等，所以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应该对他们还是接纳，但是讲到这个既要真理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对这些比较明白的话，那么就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跟他们所信的区别在哪里。对，好，文静。
教派之间有一些的差别，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有一个 conversation， 他觉得我们基督徒呢都没有得救，他觉得我们都是走到硫磺火湖里面去的，只有回到天主教才是正统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情形，那一个基督徒的心态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的提示？因为天主教他们觉得只有天主教是正统的，甚至基督教都不是正统的，他觉得我们跟外邦人是完全一样的。他是天主教徒。
对，对，我想是有几各种不同的。对，对，我想对，就是对各种教派的看法有不同的这个层次或者不同的偏差。就像我们基督教可能也很多说，也有人会说这个天主教是异端，对不对？就是觉得天主教带的东其他的东西太多了，而且靠行为得救等等，所以像你刚才这个例子也是，我想可能他也是相对比较偏一点，因为基督教是异端。那么我想请麦克风。对，
Hello， 哎，对不起，我用英文来解释。我最近在 Grace Church 有学了一个，就是 comparison， 天主教跟基督教。他说 ，OK，so 天主教有 6 sacraments， 我们基督教有2 sacraments。这个差别是我们没有太多的差别，可是他的 6 sacraments。You have to do the 6 sacraments. So you can do 4 out of 6 sacraments to have salvation. So 一个是 communion, right? 第二个是baptism. So this is Protestant has 2, right? But Catholic has 6. So baptism and then communion, but then they also have confession to the priest. Then they have, marriage is a sacrament, so or priesthood. So you can do either marriage as a sacrament or become a priest. So that's a sacrament. And then another one is before you die, you must have the priest come to your bedside and same type of prayer. So that's 6 sacraments. But since we are Protestant, we don't do all those 6. So the priest feels like then we will go to hell.
Yeah,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到点上了。
Okay, last one is also they also have a Mary. Mary is someone that they pray to Mary. Mary will then on your behalf pray to Jesus. But we have a simple faith. We can just pray directly to Jesus. We don't have to go through a saint. We don't have to go through Mary. So this is the difference.
所以说如果回到刚才他这个讲老师讲的三个论上来讲，三一论、基督论、救恩论，那么所谓来回来看天主教和我们的差别在什么，在所以在救恩论上出了差别了。对对，所以说从重新来回到这个问题来看的话，如果他在救恩论上出了问题的话，他就是什么，至少是异端了。那个啊他在救恩论上出问题了，在三论，他在按照他的，我不表明同意或反对啊，至少按照老师刚才所讲的，三一论、基督论、救恩论，任何一论出问题的时候，就是至少是异端以外的问题了，甚至到异教了，
对
对吧？所以说回到他这个来讲，那就是说刚才按照文景的经历，同样按照这个经历来说的话，他那个所谓神父做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他说你没有得到救。为什么他是根据他的不同的救恩论来的了？所以回到来说，我们判断一个人得不得救，不是因为这一个人是哪个教的，对吧？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人每个礼拜都来教堂的，所谓信基督教的人，每个人都得救吗？在天主教里面的人，每个人去的，他每一个人都没有得救吗？所以说，不是判断一个人属于什么教，他得没得救，而是回到他自己根本的信仰上来讲。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管是文革还是廖明弟兄所讲的是说回到或者叫什么思考神的话，都讲到回来神的真，什么时候是真正的信仰。我们师父也谈这些东西，刚才说也是回到来思考什么是我们的核心信仰，这些就是都是回到这些问题，而不是说是认识非什么非什么，而是说回来认识基督，认识我们的信仰，认识我们的圣经是怎么教导的呀，这是核心问题。就是说的
杨澜刚才讲话里面有一条信息我是抓到了，就是说那个有一个牧师他这么讲的，他说我们辨别真伪的时候啊，因为有无数种的伪，所以就像我们识别钞票的时候，我们只要银行人的训练他们银行职员怎么辨别真钞还是假钞，他们就是不停的去接触那个真钞，就说他唯一的标准就是我要坚定的就是说认识这个真钞是什么样的。那么当假钞一出现的时候，它跟真钞的差别一出来，它就马上就触摸到了，它马上就辨别出来了。所以就像刚才杨澜讲到的，我们真正所要需要的是我们要坚定我们正确的信仰，就是要从我们认为是神真正的教义从圣经而来。
对，很正确。所以我们这个课的这个目的就是，我想他没有具体去针对某个异端去讲他的这个不好的地方，我想他很多地方还是根据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来让我们真正认识这个神。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过了十分钟了。好，我们请李斌长老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阿门。